자. 来吧，为什么我要没有读诗篇呢？
时间，我们组就是，对，为什么要读诗篇？第一呢，诗篇是圣经的一部分，第二呢，我们认为它是祷告啊、赞美，就特别能够帮助啊，祷告和赞美。然后我们也认为它是我们信仰中情感和神连接的一部分，因为它很多这个情感和感性的表达，也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犹太人怎么用呢？我们大致认为犹太人会用它来敬拜、唱诗，他们上行诗、下行诗，往上走，他们就唱嘛，敬拜用的，他们的歌本啊。然后我们怎么去读诗篇呢？我们也要唱着读，然后向犹太人学习，然后好好上这个课。
好，哇，情感上面的分享是吗？还有就是说，这个学习神的话语。OK， 好，再来分享分享分享。
我们讲
解
讲挺好
的。哦，
礼拜三来祷告会分享的那个初心姐，她带着他们当服侍国内服侍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做的初心，用各种树叶做的初心。
哇，好漂亮。
回答问题的
有没有？ OK， 好，回答问题。
我们的那个小组的讨论跟他异曲同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诗篇，就帮助我们更认识神，和神的关系更亲密，丰富我们的祷告。因为诗篇是神对我们说话，也是我们对神倾心吐意。然后关于我们可以如何读诗篇，我们可以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读，早上读，晚上读，室内读，户外读，个人读，集体读，
OK。哇，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是吗 ？OK， 还有没有分享吗？
好，我们的主有诗篇是诗人表达他的情感情绪，所以要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你也需要不是单单的一个知识，你要感受他的情感，他的情绪，就是跟刚刚分享一样，就是我们也可以对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情情绪。还有就是诗篇可以让我们，可能我们个人没有诗人的这一类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样在这个是人身上面工作，我们也认识了一些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都是那么多吧。其他
好，谢谢。还是情感比较重要是吧？这个，我想八卦一下，就是大家觉得那个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最没有情感？最没有情感？
很漂亮的，
有吗？立位记有点没有情感 ，OK， 这个感觉是民宿记也没有情 ，OK。好，最后一组再分享一下 ，OK。
分享哪个？
OK， 先分享分享分享。
跟前面差不多嘛，就是诗篇当中，就是常说你要不会祷告就去读诗篇。另外呢，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诗篇当中写的很多东西是好像我自己情感的一种流露。就是像那种说，我刚才讲就是。我几次流泪你都晓得，你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啊，什么什么的。真的有的时候你当人生走到低谷或者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去读你就觉得啊，神都知道你，
特别有共鸣是吗？
对，就是感觉我可以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如献晚祭一样。反正就是诗篇是我个人最喜欢读的一个，每当什么时候就读一读。
对，所以就是在啊，原来诗篇可以带领我们去祷告，而且祷告的时候特别有这个情感在里面，是吗 ？OK，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时间关系，我们先往下走啊。哦，先科普一下什么是诗篇啊。我们科普完了就知道为什么会诗篇有这样的一个特色了啊。首先就说到就是其实从大卫去安排希望去建那个圣殿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写很多的诗篇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那当然从所罗门那个那个圣殿才开始有这个的敬拜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其实是诗篇是跟那个献祭去做一个搭配的，它是一个敬拜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们是每天或者有些节气的时候，他们会有些诵读的安排啊。他们带领的人是利未人还有祭司啊，他们都是神职人员嘛。所以就是说诗篇本身呢是一个礼仪性的一个音乐的敬拜啊，所以这个跟敬拜有点关系啊。但是好了，就到了那个第二个圣殿被毁啊，就是那个罗马人毁灭了那个圣殿以后啊，就意思是啊，耶稣基督啊，应该怎么说，这里说公元70年以后啊，就耶稣基督升天了，然后保罗也都被砍头了，那个时候大约是那个时候开始呢，那就圣殿被毁了，那没有先祭了，我们那个祭坛都不在，圣殿都不在，我们能怎么办呢？啊，那犹太人的那种领袖就开始用这个诵读诗篇来代替那个献祭，哇！所以我们读诗篇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在里面的。那当然了，他们就分散了不同的会堂里面去进行了。啊，在时间再远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变成那个，甚至从那个诵读变成一个祷告了。那些拉比就说 ：“OK， 那如果我们只光读。”那个诗篇把它背下来是没有用的，我也不知道不是没有用，就是说，那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祷告来献给神吧，这样。所以就到了那个他们一直去祷告了那个就是中世纪以后呢，就开始就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小的转变，就是说，那按个人的需要来祷告吧。啊，有些时候我们因为疾病，因为爱上了缘故啊，他们就那个时候就用这些诗篇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处境里面去向神祷告。该开心的开心，该伤心的伤心。所以刚才姊妹说到说，哎呀，在为什么读这种诗篇的时候特别有这种共鸣感，因为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用的，而且是就慢慢就变成从一个领袖的带领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转变，啊，到了现代的那个犹太教其实就更自由了，就是说 OK， 就非正式，意思你可以说你在家里可以这样的祷告，你不需要去飞的去就是走到那个会堂或者教堂里面去祷告，不用在家里面也可以用诗篇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去就是浓缩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呢？这个其实我们会有几个的这样一个表层的原因啊，先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透过诗篇来学习祷告的。原因是因为诗篇其实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因为我们的信仰经常说到，哎呀，我们有很多头脑知识，但是头脑知识又怎样，是吧？一加一等于二，这也是头脑知识，但我一加一等于二，我对他没感情，是不是？其实就是那个诗篇让我们就是情感上面也会就是去思考一下，向神去交流一下。但是这个Tim Keller说到这个，因为某些蝙蝠会预言会描述到基督了，那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会在就是自己的圣经里面看到 OK。诗篇的存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它用来灵修，用来祷告啊。平时讲到也会讲到诗篇的内容。OK， 但是如果我们再去用一个深层一点原因来去描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的时候呢？啊 ，Tim Keller 就有这几个的一个的解释啊。首先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去回应神，学习回应神，说学习我们要学习跟神有个对话。哦，不是大家就是如果信仰上面去对神没有对话的时候，那个就是好像很奇怪，就是 OK， 神你在高高在上，我在这里，我跟你没关系了，啊，是不是？我们要学习跟神对话，而且是以真实的情感来回应神，就意思就是好像刚才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样，那个一个事情，就是我对他没有情感的，那我们可以对神没有情感吗？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对他有情感的，我们对神的关系是有情感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他就写的英文那个有点挺有趣，他说 Deal with God as he is， 如果神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如何去跟他所谓的相处了？就好像说神是圣洁的，那 so what， 是不是？那我跟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这个信仰不单单是表，就是说我想要什么什么，神啊，你给我什么什么吧。但是神说，哎，我是公义的，我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给你。 那就是 deal with God， 与神去相处了。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读诗篇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把信仰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仰，其实在神的旨意里面去表示一个顺服。好了，那说到就是，那我们可以如果去读诗篇的时候呢，就听开来说到就是啊，我们其实可以真的是按照自己的那个需要或者那个情感来带入到那个作者里面的一些情感。比如说这个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就是喜乐平安这样的，我们去读起来其实很轻快。但是我们也有时候看到好像大卫啊，在很焦虑，有些时候是求救的时候，是不是？神啊，求你救我吧，我真的是快没命了，现在我被追杀了，是不是？但有些时候说，哎呀，神啊，为什么你不过来帮助我啊？我有点跟神有抱怨，或者说有些时候就是。大卫说，哎呀，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我感觉很平安。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感也带入到那个的作者这个情感里面去感受一下他们那个处境，而且也可以看看神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的这样的一个共鸣感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带入他这样的情感。当然呢，这里因为就是说到这个是一个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经常要去思考祷告的四大元素，就是赞美、悔改、感恩还有祈求。所以就是 这样一说的话，其实诗篇对我们的祷告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甚至有很大的启发在里面的。所以就是今天那个听凯给我们这个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他说的就是整卷诗篇的其实一个类似个前言，他是把整篇的诗就150篇的诗篇来一个前言，就是说 OK， 为什么我们要去来去思考神的话语。 OK， 那所以在这里我请一位弟兄和姊妹去为我们读那个和合本的诗篇第一篇好吗？好，麦克风在哪啊？我们可以 OK， 好，读一下第一篇和合本这个版本。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屁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谢谢谢谢。OK， 好，我们这里去给大家去提供了这个环球圣经译本，这个是一个2024年的一个翻译版本。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就是第二节啊，这里少了一句话，就意思和合本少了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的律法是他的最爱。啊，这里就说了，其实哎，神的律法变成我们的最爱。OK， 那所以就是除了这句话以外，其实都内容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就去先去讨论几个问题啊。好了，就是说到这个第一到第三节描述了一位或一群啊，这个喜爱默想神的律法的人。我们首先先去分享一下，以你们的这种方法表达的方式来说，什么是思想默想啊，或者 meditate，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到是这个信仰当中的意义，也可以如果真的是觉得我们要透过信仰以外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怎么去说这句话啊，这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结果。咦，原来我这个打出来有点奇怪。 OK 对，这个纸，这个作业纸上面是好的，但是这个 OK 好，我们一起来去讨论一下。麦克风在哪啊？麦克风，好，小杨那边。OK， 什么是默想、思想或者 meditate？
好，我们来为书签而战。
OK，
好， 对这个思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觉得有好像有一个图画，那种茶不思饭不想，走到哪里路上好像都在头脑里头在想，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没有咀嚼到那种食物的味道，也在是去考虑这个律法，所以而且我们说这个这个可能是一种深度，这种不是在众人面前那种分享，那种有神的使用，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一个人的独自的一种思考，一种的去体验与神的同行，然后那种深度。那另外在后面的话，那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我们也说其实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一棵树它其实要的不仅仅是水，它还需要光合作用，还需要钾肥磷肥很多肥对，所以一棵树你要自然的生长，到时候结果子其实是需要很多东西，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它唯一需要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溪水，然后只要栽在溪水旁的时候，其他好像什么都恶人的计谋你不需要，罪人的道路你不需要，下面的座位你也不需要，然后结果子就是按时节自然发生的一个结果。
好好好，谢谢谢谢
魏全
对一个人的思想是吗，然后就说 OK 树的生长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OK 来吧，来说说说说说来吧来吧，
他说的是我这个我就想说我每天早上有读经的习惯，那昨天呢我就要去送人去车站，我感觉我就没有读经，我就像一天没有喝咖啡一样的，
对，
我整个人是无力的，也是觉得不充实，是空虚的，就是这个。
如果没有读圣经就身体就空虚，精神空虚呢，是不是很重要？
我们再加两个比喻，小组除了这个咖啡很形象嘛，是吧？还有一个好像是白加黑啊，白加黑，
白加黑，
各管十二个小时，早上起来读经管白天十二，晚上睡觉，晚上睡觉前你读一读呢，这一晚上其实，大家不知道白加黑是什么，各管十二小时，还有一个就是，吊盐水，我们的生命呢需要吊盐水的，其实没有神的话，其实是都治病了，
没有神的话，我们就只是吊盐水 ，OK， 好。再分享，欢迎分享，欢迎分享。
哎，我不同意这个吊盐水，没事，吊盐水有毛病了，就是说，对。
Okay, 在溪水旁吊盐水。
对啊。
OK。
就每天自然吸收就会比较好一些，就是养成习惯嘛。你每天都得吃饭吧？那你做个基督徒，这不是灵粮，你们得每天吃啊。你要一天不吃，那不就抽抽了？对，就这样。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默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吃饭呢 ？OK。OK， 好。谢谢。还有没有想分享的？
好的，我们就我觉得就是默想，我会更把它看成一个和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过程。对，就有点把它类似和祷告，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就是说，我想想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之前我一直就是在想说比喻说是，哎，如果你要求的东西神都给你预备，你为什么要祷告，那就好像说你知道你爹是你爹，但是你还是要每天跟他就是有一个交流啊，然后你要对，你不会怀疑你爹不是你爹，就如果你不跟他交流，但是你还是需要跟他有很多的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交往，所以我觉得默想也是至少对我个人来讲是这样一个和神交往的一个过程，
跟神交往的过程。 OK，还有没有分享 ？OK，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先去看一下啊。对，这个有这个 PPT 有没有了？不好意思，我可以帮我摁下一页吗？这个，谢谢谢谢。还是没有下一页。有了 ，OK，OK， 好，好，先说一下什么思想或者默想或者 meditate，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低声说话，自言自语，沉思或者琢磨这个意思，刚才佳妮说的这个是 对，是里面有这个关系在里面的，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低声说话的一个关系里面。但是这里 也说的是一个沉思或者一个琢磨的这个的感受在里面，就是说 OK， 其实我是跟神一直在、聊某个题目的，我是跟神 很隐私很私密的情况底下就跟他聊的题目，是完全把内心的话给套出来，说哎呀神啊，其实你的话真的 很重要，然后我遇上这个处境我该怎么办，跟神有个很一对一的这个那个交流在里面的。所以在这个诗篇第一篇就说到那个这个默想神的律法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表面我们看到就是沙头神是主动去远离罪恶的，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说他要远离罪恶的思想，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或者不走罪人的道路的时候，他是远离这个罪恶的行动，还有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说他不羡慕这个罪恶的这个身份。喜爱神的律法这句话就真的是挺有趣的，我觉得刚才说了昼夜思想昼夜默想，其实除了是白天黑晚上这样的一个对比以外，其实这个是说到一个让神的话渗透到我们整个人的思维里面。哇，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就是哇，把神的这个所有的那个内容都放到我们的所谓的头脑知识里面，但是我们同时也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们整个思维都被神所改变了。而且就是说刚才也说到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的这个给我们一个更好的翻译，就这里说神的律法变成那个人的最爱这是个 delight 另外一些的译本翻译成就是说神的话就是我的 pleasure， 哇，我最喜欢的那个东西，我感到最开心的那个东西 pleasure。 这意味着说到就是我们整个人的那个口味都改变了，我不再去想我们生命当中其他吸引我的事情了，神的话对我来说是很吸引的，神的话对我来说是我的最爱。哇，这真不一样了，那就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水平都不一样了，提升了所以这里说到是他一个比喻的说到 OK， 好像一棵树不缺水，它是一棵很健康的树，它会结果子，它的外表那个树叶也是很健康的，什么都很健康的。所以这里说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其实对于第一节您给我们说的是我们是被神所祝福的，然后在后面就说到就是进度顺利，进度顺利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顺利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然后英文里面那个字叫 prosper， 兴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生命变得兴盛。哇，就不是单纯顺利这么简单的，不是事情做得快、做得好这么简单的，是兴盛。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好处的。所以我们就在后面再去来去思考或讨论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也很明显了，就是恶人有什么后果。我们可以跟那个喜爱神的律法的人做一个对比，但是我更想大家去一起再去多点分享这个下面这两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要想为什么要去经常默想神的话呢？我们再回来去想这个的问题。默想一下诗篇我们去默想诗篇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就是我们会在祷告当中会跟神有更亲密的有关系，因为诗篇给我们有更多的共鸣在里面我们有什么具体一点的帮助呢我们再去重温一下。所以我们现在也去进入到这个思考还有讨论这两个问题。对，好，我们一起来去分享一下。嘿 ，OK， 好，时间差不多，我们有什么有谁想分享一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有吗？我们这儿
有，来来来，分享 ，OK。
不不不，你写的那么那个，
什么？
还有三个
十
条啊，快。
怎么？那个恶人有什么后果是吧？
嗯。
我们说恶人的后果就是灭亡，然后中间是因为他不喜爱律法，他不去思想了，结果就是灭亡。
嗯。
好。
好。
啊。
OK。
哎呀。
OK。
哎呀，这么好。哎呀，
真
是。
好。
OK。
哎。
很简短那个回答的。OK。哎呦。
那个恶人的后果我就不说，说下面那个问题啊，
okay,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默想神的话？因为这是灵魂的锚，我们这是灵粮，就是我们不能，这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我默想这个话，我不会走偏，然后有什么具体帮助，就是使我们变喜乐，在困境中得安慰。
嗯，得安慰，好，谢谢。
一个枫叶，枫叶，
哇，好，分享一下。
对，我们在两个方面了，刚才就是讲到这个恶人像糠秕，这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我们义人在神的面前是能够站立得住，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不用担心。那恶人，我们如果有点这个农村经验的，我们知道风一吹，肯定就吹跑了，是吧？说用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比喻恶人最后的结局。那这里后面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时常默想神的话？我们大概我就想到从这个溪水旁的一棵树，因为我来到教会当年参加的第一个团契，名字就叫溪水小组，是我们就是从这节经文起的名字。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时候，就是无论气候变化如何，因为当时那个中东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都是沙漠气候嘛，就说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无论境况如何，它的根部和这个生命的源泉是连在一起，就是能够抵御各种各样的环境，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我们如果经常默想神的话，我们的生命也是跟神连接在一起，就是我们也会不断地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喂养，生命能够健康成长。对，我们是从这个两个，但还有其他的分享。
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而且持续的喂养，是吧？好，
好，礼物发完了 ，OK， 好
，OK。
你没有礼物打不打？
来吧，分享一下，来来。
刚才我们分享那个糠秕是什么东西嘛？啊，扫帚哈，糠秕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壳，但是应该是说没有成型的种子。就是里面你捏一捏很空，啊啊，你所以你在簸箕里面扬一扬，它就飞走了哈，糠秕。那比喻什么？就是它的生命没有成型啊啊，作为一个植物来说，生命没有成型。我们知道植物的这个成型的东西来自哪里？最终是来自万物生长靠太阳阳光嘛，是吧？所以它没有接受，没有好好的把光啊形成在自己的果实里边，那。这个默想神的话，我想就是，光合作用啊，
光合作用 ，OK， 对，我们不吸收的话还是没有意义是吧？所以我们要默想神的话 ，OK，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 ？OK， 没有 ，OK， 那我们就来答案了 ，OK， 那我们其实都OK， 都很就是很清晰了。这个就是说，其实恶人的后果，其实就是说，这个是比喻呢，就是被风吹散的那个糠秕是吗？是一个没有价值的。这个年代还可以说什么农业的副产品，但是就有的时候就垃圾就垃圾呗，就没办法。就是说，如果恶人在神面前是没有价值的，其实他不能够通过神的审判，甚至不能够通过人的审判，什么都失败的。其实，所以这个诗人说到，就是他这些人是通往灭亡的，这个喜欢神的律法的人是一边。如果不喜欢的就变成恶人了，他只会通往灭亡。但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最后第六节的时候，就说什么呀，神会看顾他们的道路是吗？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所以呢，这篇诗篇其实在以前一些的就是研究圣经的人来说，这个诗篇经常会写的，其实有一个 title， 有一个标题，就说什么The two ways， 两条路， 你自己讲吧，意思就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个是喜欢神的律法，一个是不喜欢神的律法。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是神的律法有没有办法去成为我们的最爱呢？啊，这个就挺有趣的，就是诗人现在写的就是啊，这个默想神的话语的人是一个喜欢神的话的一个人。我们这里很清楚会看得到，就是说 OK 是对，如果我们去默想神的话的话啊，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确实有表面几个很明显的益处啊，都写了，就都写出来了，说被神看顾啊，持续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不灭亡，然后被赐福，进度顺利啊，刚才我们都讲过了。但是就是这一刻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们能不能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有情感的一个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最容易出现问题，说哎，我有头脑的知识，我知道哎，因信称义嘛，就不，我可以解释得很清楚啊，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嘛，哎，我可以解释清楚。但是我们跟这位神有没有一个情感上面的关系？我们跟神有没有一个情感关系？诗篇就刚好就是让我们跟神就可以跟神就是产生这个有情感的一个关系。为什么呀？因为诗人他自己亲身经历过嘛，他写了下来以后，就是让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就说，哎呀，其实我的这经历2000-3000年前指这个经历，其实我们21世纪也是同样的一个经历。哇，我这个今天工作很繁忙啊，这个哎呀，神啊，你求你赐我力量吧。3000年前大卫王他也工作很繁忙，也一样，是不是？3000年前大卫被人追杀的时候，哎呀，神啊，求你救我。我们当中今天的21世纪也是，我们被可能工作了一些的很繁琐的事情，或者家里出了突然的一些问题，甚至得了疾病，神啊，我也需要你的拯救。这个是很容易产生的共鸣的，而且我可以说的就是诗篇是故意创造这样的共鸣，来让我们去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就是读诗篇是一个，很多人就说 OK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最有情感的一个的一卷的书。我们可能在比如说有人说哦，罗马书对很多的神学的内容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没有什么的就是情感价值在里面啊。诗篇是一卷一个是一篇，就是让我们最能够产生共鸣跟神亲近的一卷书。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在那个的我们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会花大几个礼拜，好像好多，就二十节课吧，大概20节课来去思考诗篇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可以是在这个灵修上面有一个改变，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有一个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变得就是更美好的啊。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是这个课堂到这里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想一起来去祷告，就是说神啊，我们想跟你有一个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结束这一节的课。神啊，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愿意跟我们沟通的一位神。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去拯救我们。但是呢，你也是一位充满情感的一位神。你让我们再去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把这一块好像当成一个理性的头脑去处理你的话语。但是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缺乏了一个用情感来去面对的话语的一个时间。神啊，有些时候因为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可能会跟你的这个生活会很枯燥，我们可能会觉得神啊，你离我很远很远，也好像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神啊，我对你的认识也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我好像跟你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呢？神啊，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这个诗篇，你让诗人在几千年前去写下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他对你也是充满不同的情感。他有些时候是在喜乐的当中，有些时候在平安的当中，但是他也有一些困苦有些时候是很焦虑， 有些时候甚至是向你求救或者抱怨。神啊，我们知道这样的情感在你面前其实都是堪为宝贵的，因为你创造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应该跟你有一个有情感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好像说，哎呀，神啊，你只是创造了我们，你就不管我们，而是说你愿意跟我们有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关系，来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啊，就求你看过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这个的主日学的这个课程的当中，一起来去感受一下跟你甜蜜的一个关系里面的是何等的美好。神啊，我们就求你看过继续看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接下来的可能都可能有十几二十节课要去这样去跟你建立这样关系的时候，求你都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好像今天这个的经文里面说到如果一个人去喜爱你的话语，如果一个人把你的话语当作他的是他的最爱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赐福他们，你真的是为他们的道路一直的保守，有一直的看顾。真的，我们真是愿意成为那样的人，所以神啊，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感谢你看顾。以上眷侣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大家。